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最近呢，吉打州反贪会就推出了一项新的措施，就是所有在当地执行的一些官员呢，都是必须要去接受一些尿液的检验的。那目的呢，就是不单单只是为了要防止毒品，还有就是一些等等的一些滥用啦，也希望说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强化纪律，保持他们内部的这个连接啊，还能够提升他们职员的身心素质。但是这一项的这个规定推出了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就在想说，哎，如果真的是要扩展到全沙拉越，或者是在其他的州属也好，又会面对哪一些的这个挑战呢？今天 TFM RSU 就特别邀请了反毒机构志工兼伤口的专科医生沈杰峰医生 Dr. Sim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Sim。
主持人早安，跟大家早上好。
Dr. Sim 可以稍微先和我们分享吗？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一项决定？
好，我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类型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一个决定呢，我本身觉得它是一个目标很正确，但是呢，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工具其实是很单一的一个尝试。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说，当然目标很明确，是因为它要从毒品这一方面去拿到了一个纪律，过后会间接性或直接性的去反腐。只是说呢，这一个逻辑上呢，它是背负着一个很昂贵的一个毒瘾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当一个很毒瘾发作，或者是说有很严重的毒瘾的一个员工，尤其是他们在反贪污局里面做工的情况之下呢，这样的话间接性或者直接性会导致了他们对于贪腐的一个风险会提高过于常人啦，所以他决定是一个很正确很直接的一个决定。但是工具呢，是一个很限制性的一个工具，就是单单就是从验尿的角度去看。所以当他在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防腐的问题的情况之下，简化为了一个单一的一个防毒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症状治法，就是说它只是治疗那个症状，因为它只是单纯的针对那些因吸毒而腐败而贪腐的人群。当然这一类型，因为我们没有那些所谓的正确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不知道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少数还是属于一个多数人的情况之下。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话题放开的话，就像刚讲了，它只能针对那些吸毒而贪腐的人，但是它无法去触碰那些纯粹出于贪婪或者是说机会性而贪腐的那些大部分的人。
OK， 意思是讲说，所以其实可能并不适用于全部的这些职员身上嘛，对不对？因为他是希望说可以保持内部的连结，然后又要提升职员的身心素质。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朵德欣我也是很好奇说，这一项措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有效的去维持机构内部的连结和纪律呢？因为他只是可能适用于在一部分的人身上。
在这个问题方面，我们就必须把所谓的 integrity 就是连接跟discipline 就是纪律分开来看。对于纪律方面，就是 discipline 方面，当然防毒非常有效，因为就是去验尿有跟没有的情况之下，而且它是强制性零容忍的尿液检查，所以它是目前在这个市面上是最直接的方法，而最快速的去判断说那一个公务人员是不是有在吸毒或者有触碰到不该触碰的 substance 里面。所以纪律方面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做法，但是呢，维持连结就是 integrity 的方面，我本身是觉得它是非常有限。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能应付那些因为毒品而去贪腐的人，他不能面对以下几个问题，比如说他不能面对那些机会性贪腐，就是说他因为制度漏洞而去选择性去贪腐的那些工作人员。第二，他不能去面对系统性的贪腐。为何系统性呢？就是说他有那些高官跟下面做工的人跟他已经串通好利益交换，和跟存在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腐败联络网在那边的人呢。另外一个，他也不能去针对那些所谓的贪婪型的贪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可能不吸毒， 但是出于利益关系，就比如说想要得到更多金钱，他就会利用方面的漏洞而去进行的一些贪腐啦。如果他单单只是说他要针对这些吸毒而贪腐的，没问题；但是他要针对别个原因而贪腐的，就我本身觉得他这蛮有限。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那其实这类型的这个措施，如果我们想要推广到其他的州属，特别是全国啊，还有就是在沙拉越方面，其实是可行的嘛？因为其实你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蛮局限的，所以它会遇到哪一些的这个挑战呢？都德行。
我们就来讲关于说以一个医生上的一个决策来做，他技术是可行的，因为他只是说负责去拿尿跟验尿，现场就可以知道那个答案。只是说他有存在了一些特定的挑战，第一，成本和规模。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因为在市面上，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 test kit，它的成本在于20。甚至到100块，就要看我们哪一种的品牌跟一些可以验多少种的毒品。OK，所以如果我们把全国约160万名的联邦公务人员，还没有加上州的公务人员，每一个人，我们单单乘一个20块最基本的一个成本，那个费用其实是个蛮庞大的费用，而且这是一次性的检查，如果是需要重复性的检查的话呢，这是属于成本的问题。第二个是地理后勤，尤其在沙劳越，我们的面积是全整个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属，最大的州属，但是我们的公务人员是很遍布整个州属，而不是这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怎样的去到那些公务人员的身上去验，这是一个问题；谁要去又是一个问题。运输这方面，它都会造成了一个所谓的挑战。然后呢，目前从那一个方面来讲，他没有讲说要怎样的去死刑，比如说像时间点，比如说像人力资源，跟可能最基本的就有一年几次去做。如果他在一个已经策划好的一个情况之下的去验，就打个比方说，我会跟 Miri 或者跟 Bindulu 团队讲说，哦，我下个礼拜要去验这些，这样情况之下，那些所谓的吸毒者就可以去选择性的不来，或者是说用别个合法的理由去逃避这些检查。所以这样情况之下，我们验到的，我们已经没有那一个 lack of surprise，就是已经没有在那个所谓的突击性的成分存在了，所以这样情况就是，我觉得是说它是另外一个挑战。我们可以看回，可能在法律和工会上，特定的人跟特定的团体，他有可能会从这一个法律跟工会上的去施压所谓的那些MNCC 去做。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可能是侵犯人权，它可能是侵犯的，已经导致了不公平性的对待。跟他会可能对一个非吸毒者执行那些所谓的有罪规定去做，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要考虑到的，可能就是州政府的优先势力，就比如说像是因为沙劳越，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特定的情况之下会有自主权的存在，所以可能联邦已经实行了这个措施，但是沙劳越实不实行，我们还要再另外有待观察啦。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而且就不止如此哦，我觉得新闻当中他们还有提及到这一项决定呢，是可以增强职员的可能身心的素质啦。但是这涉及的是因为强制性的这个监督的措施嘛，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存在一些反效果呢？都得行，比方说可能增加压力感呢，或者是紧张感。
会。就有如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典型的一个 compliance culture，就是说合规的文化和非 integrity culture，就是非诚信的文化，就是说我做是为了因为法律跟那些所谓的程序需要我去做，而不是我自愿的去做这一类型的检查。所以呢，这一类型的话呢，它会增加了很多压力，尤其是给那些非吸毒者。在医学上，我们做 test kit 的时候，我们会有情况就是 false positive，就是假阳性。有可能当我们去验的时候呢，他一个人是没有吸毒的，但是因为他那个 test kit 可能是质量的问题，可能是单单就是一个激励上的问题，它变成了 false positive 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要把那个样本送去化验室再做第二次的 confirmation test 的时候，这个就会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比如说被四周围的人歧视，被家庭歧视。跟甚至会导致了身心上的一个很大的创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可能会误导所谓的管理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的是反毒，而不是单单只是去执行有或者没有，有或者没有，不代表说那一个人不曾或者将来会触碰到毒品，反而我们更需要的就是说去。用教育性跟各种奖励跟措施去实行，把这个防毒意识去给那些公务人员。当然，验尿是一个不错的措施，但是它不是一个本身觉得它不是一个长久性可实行措施，因为当这一个政策已经有长久实行上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去逃避这一种的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虽然他们会讲说，它是一个很可以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去检查什么，但久而久之，那些公务人员或者我们就会从中找到漏洞，而去把避免了这种检查，或者是说，甚至是把那些所谓的 result，就是他的那个样本造假，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即使那个人是阳性的话，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反而这个是更加我们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像我自己的诊所或者在医院中，我们都有遇到一些所谓已经 positive 的人了，所以他们的 HR 都会问我需不需要把他们停止做工，甚至是说失去了他们工作岗位。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一次的犯错而导致他一辈子都背负这一个名，我觉得是说。我们还要更深入而去探讨这个话题去做，然后呢，当然像之前我们讲的，教育性真的是比较重要。这一个类型的强制性的监督，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的一些反效果。但是，除非我们可以把这些所谓的预测到的反效果去改善，跟去让它更好的去解决这个反效果，可能它就是行了同一个方案。
是，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新的措施啦，就是还是很
对。
长远的一段路，是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成效啊，到底需要修改的，到底是在哪一个方面。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我们还没有结束今天这个访问之前，想要慰问到的 Simon 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课题。
在我这十多年的医生生涯里面，我们看到了数不尽的毒品跟因为毒品而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像精神上的问题、健康上的问题，甚至家破人亡，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尤其是 social media，就是他们已经进步的到一个很神速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这一些的资讯已经在消失，就是在一个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子，或者是说我们身边的朋友群里面，跟那些上网的自由跟上网的一个那些资料，会让这些人。会想办法去逃过很多的检查，跟甚至是说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之下去用，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问题，对于吸毒这一方面。所以我本身是很呼吁人家，是说我们必须要去看我们四周围的人，关心多一点点，到底如果他们有出现了一些不符合逻辑或者一些反常的举动，就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不是很喜欢讲话、很内向的人，突然间变成一个非常活泼、很外向的人，或者是从一个很外向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啊，甚至是在工作效率上、学业的成绩上、人际关系上，如果这些无端端发生了一些所谓的变化，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会不会有吸毒的这个可能性去发生。所以，当我们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去交给有关当局，比如说 AADK，比如说合法的医生或者医院去做更深一步的检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对于那些曾经犯过吸毒的人，跟之前就是过往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多一个更加的关怀跟放松的一个态度去对待这些人，因为如果吸毒，它没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给这些人的话，而且这些人选择的回头上岸了，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去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融入了我们的社会，所以他们才不会更进一步的倒回去之前的作息。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关心自己身边的人，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还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所以，虽然说这个德心刚才也是有分享嘛，这项新的措施其实是蛮好的，而且是一个很直接可以去看到怎么样去照顾好现在的这些官员们的这个纪律。但是，同时呢，其实也是希望说可以通过今天的访问呢，跟各界的人士，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好，我们就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一些小小的这些举动能够改变我们身边的人，那也许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不要通过可能只是可能有的新措施啊，我们才意识到说其实防毒很重要，但是其实这些过程呢是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希望说不要因为可能吸毒啦，或者是有发现到说有毒品滥用的情况之后呢，所引发的这些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Dr. Sim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